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作者张明传，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六集，案例三，征战全中国。李书福是浙江台州人，他的吉利汽车也是在这里起家的。台州这个地方虽然小，但是适合吉利汽车的早期发展。吉利汽车最初通过价格战进入市场，而价格战获得成功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控制成本。台州在工资水平和原材料采购上有一定的优势。台州作为中国模具之乡，那里的模具是欧洲、日本模具价格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这就为吉利豪情车大大降低了成本，从而使低价入市成为可能。虽然豪情低价销售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但中国最便宜的汽车的名头倒是打出来了。随着销售额的增长，吉利豪情除了拥有早期依靠吉利摩托车在浙江地区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之外，省外的经销商也纷至沓来。经销商最关心的是车能不能卖出去，自己能从中获得多少利润，有多少返点儿。至于是不是进口车，是不是合资企业，他们并不在意。随着吉利低价口碑的相传，山东、江西、宁夏等地的经销商纷纷加入，吉利汽车在中国的销售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台州的地域劣势也随之变得明显起来。台州地处浙南偏远地区，很难引来人才，也不容易得到更高一级政府的支持。因此，迈出豪情销售第一步之后，李书福尝试走出台州，为自己选择更广阔的天地。1999年，曾在台州担任过第一任市委书记的黄兴国出任宁波市委书记，这一人事变动为李书福提供了走出台州进入宁波的机会。当时宁波北仓正好有一家破产的日资企业，李书福抓住这个机会，高价从日本人手里买下了这个企业空置的300亩地，建立起吉利集团宁波生产基地。在这里，吉利的第二款车型每日问世。如果说豪情的低价营销让吉利面临亏损，那么每日的投产让吉利基本达到了收支平衡。宁波是中国著名的商业城市，为李书福聚集人才、提高汽车生产技术提供了温润土壤。李书福开始造汽车时，无背景、无政府资金的支持，也无技术积累，纯粹是一个草根民营企业家，在外人看来，疯狂和不能成事也无可厚非。谁也无法想象，这个浑身上下都冒着泥土气息的人能将汽车产业做好做大。虽然低价让吉利大大的在中国市场上秀了一把，但是依然很难摆脱小个子生产企业的形象。李书福进入宁波这一商业城市，并在该地拥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如果之前的造车行列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暴富农民不知天高地厚的激情演绎，那么此时吉利已经决定征战全中国，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发展汽车企业的雄心和长足的进展。2000年对于吉利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吉利的第二个生产基地在宁波建立，第二款车型也在这里顺利投产。同时，李书福和罗晓明又在这一年与北京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在北京成立吉利大学的协议，这为吉利的长远发展储备了人才和技术。 吉利豪情通过低价这一利器为自己撬开了生存的裂缝，接下来的美日以及以后研制成功的优利欧、自由舰、远景、金刚等车型，则是要保障吉利在生存的基础上获得盈利。对于商人，追逐利润无可厚非，李书福也对此毫不避讳，曾经如实对媒体袒露他喜欢追逐财富的感觉。宁波这一城市相较于台州容易吸纳四方人才，李书福在技术人才方面选择了从其他汽车产业挖人的策略。到2001年，他先后从天津汽车集团的技术部门为吉利挖来近100人，同时一大批技术工人也先后加盟吉利。这一年吉利在宁波成立了技术中心。2001年11月，随着中国加入 WTO， 李书福的吉利汽车也摆脱了多年黑户以及借腹生子的尴尬境地，终于可以凭借一个崭新的身份堂而皇之地与各个汽车企业一较高下了，同时更为自己赢得了获取银行贷款的机会。这种忆苦思甜、苦尽甘来的感觉，或许只有李书福能够品出其中独特的味道。此后，吉利向银行贷款2000万元用于发动机生产线的建设。同时，李书福做出决定，将所有的厂房、土地抵押给宁波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以向韩国大宇开出信用证，换取韩国大宇集团的生产设备。这一决定让所有同行震惊不已。面对别人对自己吃疯狂的评价，李书福自有一番理论。我觉得追求一个理想，肯定要吃，要疯，要狂，否则的话不可能到达理想的彼岸。所以无论人家怎么讲，这个其实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怎么正确地把握未来，怎么能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为了把握这个未来，该吃的就要吃，该狂的就要狂。不能说，哎呀，这种方法太吃了，这种方法太狂了，我们就不去实现理想了，我们就不去面对未来了。我觉得这一点不正确。从大宇引进的设备被安装在宁波北仓生产基地，用来生产自由舰。至此，自由舰的生产工艺终于摆脱了钣金工敲打的历史。李书福在台州生产豪情的那个简陋的手工作坊式的原始汽车生产车间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面对新式设备生产出来的汽车，李书福曾经说过，他不再松散了。自由舰这款车型让吉利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吉利因此很快赎回了抵押的土地和厂房。李书福的这种带着几分赌博性质的决策成功了，为吉利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他把这笔赚来的钱继续投入研发变速器，不久从天津齿轮厂挖来的人才徐冰宽让吉利拥有了手动变速箱。创业过程尽管倾注了汗水和艰辛，但也不乏收获的幸福感。李书福用自己的行为践行着造汽车的幸福历程。面对一款款新车的面试，外界对他的负面评价渐渐改观。台州市委市政府等四套班子曾登门拜访李书福，为吉利送上了路桥基地。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李书福的造车之旅如虎添翼。从一开始得不到政府的肯定，到现在路桥基地的顺利建成，期间的种种磨难都变得厚重而有深意。路桥基地的建设费时4年，吉利金刚随之顺利投产。李书福的哥哥李旭兵和弟弟李书通分别在湖南湘潭和上海创办了江南奥拓和上海杰士达，同样带有浙江民企的草莽色彩。然而时过境迁，小打小闹已经不适于汽车行业，最终两人纷纷退出，由李书福接手。因此上海湘潭两地也成为吉利汽车的生产基地。 李书福扮演了匡扶江山的角色，也为自己的汽车道路不断地开疆扩壤。至此，吉利集团在全国的布局基本上已经形成，宁波基地的自由舰、临海基地的熊猫、路桥基地的金刚、湘潭基地的远景、上海基地的海派华普。然而一路之艰辛跋涉，各种冷暖，只有李书福自知。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本章启示：在成败未知的世界中跋涉，需要勇气和魄力。心中藏着一个美好的愿景，于是逾越一切阻碍前行。笑对或绚烂或暗淡的景致，矢志不渝地向着那个梦中的幻境前进。谁也无法预料前方的风景，谁也不敢妄言妄行，甚至很多时候战战兢兢，生怕一脚踩在地雷上，将自己炸个粉碎，更加不敢断言成功就在自己这里。当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时，又有几个能够擦干眼泪继续跋涉前行？李书福选择造汽车，最后能造出拥有民营企业自主品牌的汽车，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只是看到了他现实的成功而激动不已，并想让自己践行草根变富翁的神话，那么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做好跋涉的准备。首先让自己拥有一颗强大的、能够经受各种风险与挫折的心，还必须不断的努力再努力。通过本章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排除万难，勇往直前。跋涉在创业之路上，各种各样的困难纷至沓来，如果不能战胜这些困难，为理想的未来铺平道路，坚持梦想，一门心思地向前冲，成功的彼岸将很难抵达。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会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马云的这番话值得人们细细体味。我们很容易被眼前的困难遮住对未来的前景追寻的目光，很容易死在跋涉的征途上。谁都希望成功，取得一番事业，但是真正如愿以偿的却是少数。李书福能够实现自己的造车梦，就在于他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没有设计师可以先用钣金工，并采用低价策略打开市场，抢占中国最便宜的车这一地位，勇往直前，不被困难吓倒。以低价打开市场之后，李书福并没有停止脚步，而是着眼于长远，开始走出台州，吸引人才，提高技术工艺，同时征战全中国的脚步随之展开，在中国几个大城市设立制造基地，把企业做好做大做强。李书福的跋涉历程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二，相识而动，由高端梦想转向低端市场。李书福最初的梦想是造奔驰轿车，走高端路线，但是他最终却选择了从低端市场入手，这是由吉利当时的状况所决定的。资金有限，生产条件艰苦，没有设计师，没有成套的设备，只能让钣金工来充当设计师，只能用榔头敲打汽车，所以暂时放弃最初的想法，根据现实合理调整市场战略，是一种智慧。李书福的市场战略是先把低端轿车市场做好，然后再进入中级轿车市场，先把国内市场做好做大，然后再进入国际市场，先迅速为自己积累资本，不断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逐渐形成汽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三分之二的下线汽车出口的目标，让吉利的汽车走遍全世界。 以上是李书福通过对市场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之后制定出来的关于吉利汽车的战略计划。面对自身存在的劣势，他没有一意孤行，没有坚持走高端汽车路线，而是十分理智地进行分析，做到相时而动，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做出走低端路线的决策。他的这一做法值得处于创业初期的人们借鉴。梦想的实现很多时候不能一步到位，经常会经历一些曲折和迂回。很多人在创业路上遇到障碍，会认为当初的决策失误，尤其是在别人反对的情况下开始心灰意冷，进而放弃追求。这时创业者在跋涉的过程中应该适当调整战略，如果既定的方向暂时行不通，那么采取一些迂回战术就很现实，很有必要。暂时隐忍退却，等待积蓄好能量再放手一搏，这样成功的概率会更高。三，创业初期以企业家个人精神感染人。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要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虽然这句话出自军事斗争，使用的也是军事术语，但也可以运用到商业领域。李书福深得这句话的精髓。造汽车能够采用钣金工做设计师，他的决策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令人佩服。而钣金工胆敢接受这一高难度的工作，走马上任，看来也是深受李书福的影响。李书福有关造车不过是摩托车加两个轮子之类的著名言论，自不必赘述。如果出自一个懵懂小孩的无知言论，那么谁都不会放在心上，更加不会广为流传。正是由于这样的话出自民营企业造车第一人的李书福之口，才让我们窥思到一些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和简陋的情况下，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能发出此般言论，虽然会引来一些人的嘲讽，但也着实给了企业员工信心。当你能坦然面对困难，并能从内心去蔑视他们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力量和战胜他们的信心。第三章，坚持，扛着吉利的牌子走下去。做强做大不是迷梦。当一个人的梦想足够远大，现实是否有嘲笑他的权利？当李书福提出让全世界都跑上吉利车，产销200万辆目标时，全世界都以为他疯了，以为他在做迷梦。的确，中国有不少企业做过迷梦，然而迷梦终究是昙花一现的空想主义，会被现实击得粉碎。很多民营企业家期望跻身世界500强，把500强当作一个深邃的论题，尤其是在企业风华正茂之时。然而真正跻身世界500强行列的民营企业家却少得可怜，在这些企业家那里，500强终究是一场迷梦。但是并不是所有企业的远大梦想都是迷梦，这就需要企业家设定的远大梦想必须切合实际，不好高骛远，并能脚踏实地地去践行。为了使远大梦想不成为迷梦，企业家在制定目标的时候，除了要有长远目标外，还需要制定短期目标，切不可做以速度规模制胜的信徒。吉利集团20周年庆典上，李书福内心百感交集，那个原先不起眼的小汽车厂居然在不到10年的急火淬炼下奇迹般的生存下来了，并且以一种蓬勃发展之势夺人眼球，走进百姓人家，进而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好了，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本集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我是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